那么刚才啊，这个第二个大点啊，第一个大点引言我讲过了，第二个大点呢，这个货物前后变体满了眼睛，我已经解析了这个前眼睛、后眼睛跟变体的眼睛也讲过了，也讲过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常说这个看见这个问题呢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看，为什么说看见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？因为你看见了，你奥秘才能够解开。如果没有看见这个奥秘，你无从解开。我奥秘就无从，所以看见的问题这个很要紧，这个很要紧。好像说，在罗马八章这个罗马第八章，我们翻出来看一看。罗马第八章三十节，罗马这个八章，他说招来的人，招来的人就称他为义，被称为义的人就叫他得荣耀，就叫他得荣耀。那么招来的人呢，就称他为义，称他为义人就叫他得荣耀。你要看见，你没有看见，你招来就称为义，义招来是得荣耀。义是什么？这个荣耀是什么？荣耀是什么？所以呢，你一定有光，光才能够给你看见，看见了以后，你对这个义才能够理解，对这个荣耀才能够理解。如果没有看见，你对义你也不能理解，对荣耀不能够理解，那么义容易，因为这个义字呢，在圣经里面有两种，一种是神的义，一种呢是人的义，是不是？圣经里面有。那么有没有圣经根据呢？有时候我们要解析圣经的时候呢，圣经根据很要紧。圣经根据是什么？就罗马书，称他为义，这个算他为义，这个称为义，那么或者是算为义，算为义。这个义是什么义呢？这个义呢是主的义，那么也是神的义，这是这个义。那么这是第一种，是罗马书第四章有没有讲？还有另外一种义是什么义呢？另外一种义是人的义。人的义，那么人的义在哪里呢？人的义呢，你就看见马太五章，你们的义，你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。那么你看，你们的义，这个义不是主的义，这个义呢是人的义，人的义。那么人的义是什么？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，十九章说信徒所行的义。信徒所行的义，所行义。那么你在这里呢，你就清楚看见呢，这个义呢有两种义，一种义是神的义，一种义是人的义，人的义。那么你看这个人的义呢，人的义是什么意思呢？人的义是什么意思？人的义呢，就是被主的义所感动以后呢，用人的义去感报神的义，去回答神的意。回答这个话怎么解释呢？好像说我在1946要结婚，那么要结婚呢，报纸上登出来了，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姓尤，他看见报纸了，他就到我住的地方去给我说，恭喜啊，你要结婚，问我预备好了没有。那么我说预备什么？他说要结婚预备好了没有，你都不知道。我说是啊，预备什么呢？那么你什么去娶人？我说人娶人，人娶亲，头脑简单，糊涂的不得了。他说人娶人这么简单呢、啊？你拿一个纸头来，他就算这个多少钱，那么这个多少钱，这个多少，加起来就多少多少钱。有没有这么多钱啊？我说没有啊，从前一个人呢，赚一块吃一块，赚两块吃两块，一分钱储蓄都没有。哎呀，你这个不要丢人嘛！这个你现在呢，他们这个家里又是在这里，又是望族，那么你现在呢，你去这样呢，什么都没有做的，那么将来不是要丢人？以后呢，他就写了一封信到我母亲那里去，我那里还囤积了一批这一个英国的毛料，英国的毛料。那么你拿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他拿到这封信了以后呢，你母亲就会交给你，你就把这些变卖，做你结婚的资本。 那么以后我就去了，又拿了，就把这东西变卖了，那么以后就办结婚了。那么这件事，这个人在我身上的恩情，我耿耿以怀，恩情耿耿以怀。那么耿耿以怀呢，这个人做的是义，这里做的是义啊，是义。那么因为义行嘛，义气嘛，义气是一种同情，义行呢是一种实际的一个帮助，实际的帮助。那么后来我在香港，我在诚心书屋，我看见了有这个作者，都是写蒙恩人，因为他常常喜欢解析圣经，蒙恩人。我就问这个袁厚载，我说袁先生呢，这个人是谁呢？他说你要认识，他说是的，我去查出来，又去查出来，他就叫做尤连心。那么我一看见尤连心呢，我就知道这是对我大有恩情的人，恩情。那么对我大有恩情的人呢，以后我就给他写一封信，因为他在印尼写一封信。那么他给我回信，他很高给我回信，回信呢就我就知道他两个儿子在台大读书，台大读。那么我知道他两个儿子在台大读书，从那一天开始呢，我就尽量看顾他这两个孩子，这是义，用我义来回报他的义。如果他有义，我没有义，就叫做不义，就叫做不义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义有两种，有两种，有一种是神的义，有一种是人的义。那么人的义应该去回答神的义，就回报神的义。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地方能够看出来的。那么所以呢，有光你才能看见，没有光你才不能够看见。那么荣耀是什么意思呢？荣耀是什么？招来的人就称他为义，称他为义的人呢，就叫他的荣耀，就叫的荣耀。那么荣耀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？是什么意思？荣耀这两个字呢，你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里面第七节，你就常常看见了，它跟形象这两个字拼在一起，跟排在一起。所以什么叫做荣耀神呢？你有神的形象就叫做荣耀神，你没有神的形象怎么叫荣耀神？叫荣耀神。那么既然就形象这两个字呢，形象
是
形象，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那么神的形象那讲不完说不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太奥妙，你讲不完说不尽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形象。今天呢，我们什么叫做有神的形象呢？所以我常常用约翰第四章里面的话，第四十四章里面讲什么呢？恶者在我里面毫无所有，毫无所有。这个恶者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呢，就是说我的里面没有他立足之地，没有他立足的所在，我的里头没有他立足的所在。那么没有他立足的所在呢，所以呢，他不能够利用我的脾气来去伤人，他不能够用我的这一个妒忌来去害人，来去害人。我觉得这是神的形象，耶稣的形象就讲这么一句话：恶者在我里面什么都没有。那么如果我们要学习像他的形象，我们应该走一条路，这条路是什么呢？就恶者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，毫无所有。那么像这一些呢，这个是解析义，那么这个是解析这个荣耀，解析这个解析荣耀。那么这里啊，荣耀是什么呢？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约翰第十五章，多结果子，父就因此得荣耀，提到荣耀，荣耀。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七节，荣耀跟形象摆在一起。那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九章第九节，跟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五节，第五章。那么我们把这两节圣经看一看，十五章。第九节，哥林多前书第请大家一起念十五章第九节，来一起念：我原是使徒中最小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我从前逼迫神的教诲。再看一处相反的圣经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五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五节， 第十一章第五节，你大家一起念，来一起念来。但我想，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啊！你看这两个，这两处的圣经完全就相反。一个地方说我一点不在最大使徒的底下，那么一点就说到说，说什么呢？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，还小。那么一面呢是保罗谦卑，好像呢一面是叫保罗骄傲。因为他前面是讲到，我原是使徒最小的，这是他的谦卑，不配成为神的使徒。后面呢，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使徒的底下，你最大的我都不比你小。那么到底是谦卑还是骄傲？骄傲还是谦卑？骄傲还是谦卑的？我想啊，这个不是保罗骄傲跟谦卑的问题。那么既然不是保罗包骄傲谦卑的问题，他一面这样讲，为什么一面又那样讲呢？一面一样讲呢？因为保罗他的这一个生活好与主有关，坏也与主有关，坏也与主有关，都有关。你看我我常常说我们中国那个矮矮的燕子，那么去出使的时候，那个国家主不要侮辱他，所以就看见他身体这么小，就开一个小门给他进去，谦卑一点，小门就小门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不进去，他说我不是到狗国，你什么叫我进狗门？进狗门，他不进去。那么你看呢，他如果他进去了，又有入神的身份，有他国家的身份，有国家，那么照样。我们一个属神的人呢，如果我们被人看不起呢，就等于我们的主跟我们被人看不起。看，所以这里呢，不是保罗的谦卑跟骄傲的问题，因为保罗他认定一件事，他的好跟主有关，他的坏也跟主有关。如果他被羞辱，就等于主被羞辱；他被呢，这个被人呢，这个尊敬，就等于主被尊敬。那主被尊敬，那么所以这个形象的问题呢，我以为是一个很要紧很要紧。我们的如何呢？我们常常想到跟主有关系，跟主跟主有关系，这是我们应该要想的这么一件，要想的这么一件事。这是关于这一个前面眼睛的问题呢，这个前后眼睛的问题，前后眼睛的问题。还有保罗在大马士遇见大光，光呢也是叫人看见，看见耶稣是活的。还有呢，这个是耶稣是活的。为什么看见耶稣是活的呢？因为他在这个地方讲到我们，讲到我们讲到自己，这一点怎么解析呢？这一点，因为他在大马士的地方呢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为什么逼迫我？逼迫我。可是扫罗所想的是什么呢？扫罗所想的，我逼迫的是使徒。我逼迫怎么是你呢？我逼迫怎么是你呢？什么是基督呢？那么你在这里看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这个我的指作使徒，这个我的指作基督，指作基督。那么既然这个我是这个。是包括使徒，我是包括基督，包括基督。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就看见呢，就基督跟使徒，使徒跟基督，它是连在一起的，连在就是它是连在一起。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。那么这里这个保罗他起初不懂，起初这件事情不，其实这件事情他不懂。好像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26第2727那里面讲到什么呢？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，以后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。那么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复数，这个复数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这是一个单数，这是一个单数。那么神到底是复数还是神到底是单数呢？单数，你看呢，这个从前呢，律法上面所讲的，祖宗所教导的， 是吧？立法上所讲的神是独一，祖宗所教导的神也是独一，也是独一。所以在犹太人脑子的里面，他们所认识的神是什么呢？他们所认识的神是一位独一无二的神，这个独一无二的神。那么现在呢？这个使徒们出来传什么呢？就传到了这个来传耶稣。耶稣是什么？耶稣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那么神既然是独一，为什么加一个神的儿子呢？为什么这样？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，所以扫罗为什么他要逼迫使徒？因为你简直是谣言惑众。为什么谣言惑众？神只有一位神，为什么多了一个神出来？为什么多了一个神出来？因为他们的领受是这样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你在这个地方就看见了，这个借着这一件事呢，就把这个创世纪的26跟27这个解开。神是复数，神也是单数。那么为什么我们按照我们形象，由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就造男造女，自己又复数又是单，又复数也是单数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看见，就从大马蛇的地方呢，就给他看见神呢，有一位他们祖宗所传的神呢，有一位他今天所看的，是有一位是他们今天所看的，所以就把这个三一的神呢，这一件事情呢，就把它解开了。这是光才能看见，如果没有光呢，他没有办法能够看，没有办法能够看见，看见。那么还有看见耶稣是活的。耶稣，一个是看见了这个神的位格，也看见耶稣是活的。那么耶稣是活的，怎么样活呢？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我是逼迫使徒，我怎么逼迫你呢？逼迫你呢？那么以后呢，他就能够明白一件事呢，你逼迫使徒就是逼迫我。为什么逼迫使徒就逼迫？因为现在耶稣是活在使徒的里面，耶稣是活在使徒的里面。那么这个我呢，不只是基督，这个我呢也是使徒，因为使徒跟基督，基督跟使徒呢，他们是二合一，他们是联合的，因为基督活在我们身上。那么现在啊，保罗看见这一件事情呢，我以为很要紧。为什么很要紧呢？因为这个主是活的，他是活在哪里呢？就活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既然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可以承担我们自己不能承担的，我们才能够做我们自己所不能做的。为什么我们承担自己不能承担，我们做我们自己不能做的缘故就是这样？因为他活在我的里面，他活在我的里面。所以如果不是他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怎么能够去承担我们能够承担呢？怎么能够去做我们所不能够做的？所以他在大马士看见耶稣是活的，不但是看见耶稣他是三一的神，看见耶稣呢他是活的。那么逼迫使徒原来就是逼迫基督，因为基督他在使徒的里面，这是看见一件事。那么保罗他在大马士又看见什么呢？他又看见他看见的时候就主，他称耶稣做主，就看见耶稣是主，看见耶稣是主。那么看见耶稣是主呢，看见耶稣是主呢，这件事呢也是很要紧。为什么很要紧呢？因为我们今天称主啊主啊主啊，但是呢他说我不认识你们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口有主，心没有主，心没有主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看见耶稣是主呢，那么他在我们身上有权威，他在我们身上能够吩咐。那么既然他是主呢，我们只有一位，就是怎么样去顺从，怎么样怎么样去顺从。那么所以呢，保罗在大马士的地方呢，因为有光看见，这个眼睛是看见，他看见耶稣是三一的一个神，他看见耶稣呢他是活的，他看见耶稣呢他是主。那么既然耶稣是活的，所以呢我们才能够行我们不能行的，我们才能够承担我们不能承担的。看见耶稣是主，所以呢我们就让他在我们里面有权威，让他在我们里面呢能够这个做宝座，我们的一位应该对他是顺服。这是如果没有光他就不能够看见这一切，因为有光呢他才能够看见这一切。这是关于眼睛的问题呢。 和眼睛的问题，这个货物它应该有这些眼睛，那么这些眼睛呢就有这么一个意义，有这意义，这是这个关于眼睛的问题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四种脸面的第三，货物有四种脸面，福音有四本，马太呢是讲耶稣是狮子，马可呢讲耶稣是牛，路加呢讲耶稣是人，约翰呢讲耶稣是鹰。那么一本福音不够描述耶稣的全貌，四本福音才能把耶稣全貌描述详尽。好像这个这里有个比喻，那么刚说的主是福音的起头，我们呢是福音的继续，还有一处经文呢就是初书跟后书。那么既然有起头应该有继续，既然有初书以后就有后书，那么初书如何呢，后书也必如何，也必如何。那么现在他在这里用四种脸面，四种脸面，一个是这一个狮子的脸面，一个是牛的脸面，一个是人的脸面，一个是鹰的脸面，鹰的脸面。马太福音书这是这一本，马可福音书这是这一本，路加福音书这是这一本，约翰福音书呢就是这一本，就是这一本。马太福音书讲耶稣是君王，马可福音书呢讲耶稣的是仆人，这个路加福音书呢讲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，那么人这个约翰呢讲耶稣呢是神，讲耶稣是讲耶稣是神。那么他用这四种脸面呢来描述一个有生命的人物呢，你应该有这四种脸面，有这四种脸面。那么狮子是什么呢？兽中王，所以兽中王就是得胜，就是得胜。关于得胜的问题呢，圣经呢，特别是在启示录，那七个教会，他就讲到得胜的怎么样，得胜怎么样，得胜怎么样，都是一种讲得胜，讲一个讲就讲得胜。那么现在呀，这个狮子既然是讲得胜的。既然去讲得胜，那么是这个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矛盾。为什么是很矛盾呢？为什么很矛盾呢？因为圣经里面描述耶稣有两个，一个是描述耶稣是羊，一个是描述耶稣是狮子，描述耶稣是狮子。描述耶稣是羊呢，这是讲顺良的意思。顺良的意思，描述耶稣是狮子呢，这是表勇猛的意思，这是勇猛的意思。那么这个羊应该有它的对象，这个对象是神。这个狮子应该有这个对象，这个对象的是撒旦，这个对象是撒旦。可是现在呀，这个很多的基督徒呢，他把它反过来。我们拿狮子是对神，我们拿羊呢是对撒旦，是对，对撒旦。那么怎么样说这个拿狮子是对神呢？因为这是顶撞，这是对抗，我们对神顶撞，我们对神是对抗。那么我们用羊就对撒旦，什么叫羊就对撒旦呢？我们呢就让他把我们拉到彼此走，那么这个是不合适。这个是不合，所以这一个狮子跟羊，羊跟狮子呢，我们应该呢，把这个能够分别清楚。所以这里说耶稣是神的羔羊，也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，他如何，我们也是应该是如何。他是羊，我们也是羊；他是狮子，我们也是狮子。羊是顺羊，羊对主人是听话听从。经上有三个人物，三个人物很特别。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个像羊的问题。有一个人物呢是亚伯拉罕，有一个人物呢是以撒，有一个人物呢是雅各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看这个羊的问题。你看这个亚伯拉罕记载的有声有色，有声有色。你看这个雅各呢，那么也记载的是什么？多姿多彩，多姿多彩。因为亚伯拉罕记载很详细，雅各记载更详细，唯独以撒不同。记载的三两笔以后就带过去了，带过去了。那么三两笔是带过去，可是以撒有一个特点， 这个以撒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以撒的特点呢，就是好像羊一样的顺羊。哎呀，羊一样，怎么他像羊一样的顺羊呢？你看呢，当亚伯拉罕把他带到这个山上去的时候，要把他当作祭献给耶和华，他没有挣扎，没有，他没有挣扎。当亚伯拉罕把刀拿起来准备要杀的时候，他没有喊叫，他没有，他没，因为按理来讲，以撒那个时候最少是五岁，就是这个四五岁呢，已经是一个很强大的汉子。那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多少？亚伯拉罕100多岁。如果这个以撒跟亚伯拉罕挣扎了，亚伯拉罕摸他来何？那摸他呢？因为那个大汉子，你怎么一摸他？但是呢，要绑就让他绑，要杀的就让他杀。所以呢，也没有挣扎，也没有喊叫，也没有喊叫。这是一件这个以撒的历史呢，你在这里你可以去把它这个看清楚的看出来的。那么再有一件事是什么呢？他40岁，他呢父亲要给他找一个新娘子，新娘，他没有意见。按理呢，一个人呢，有一次我被人家拖到华盛顿去劝一个科学家，因为他的父亲呢就要叫他结婚，可是这个科学家呢他就不结婚，那么不结以后呢，我去劝他，我就劝他，他给我说什么呢？他说是他要娶还是我要娶？要娶，他要娶还是我要娶？所以他有意见。可是这个以撒呢，我们看见他没有意见，他没有。你看上摩利亚山的时候，把柴搁在他身上，他没有意见，没有拒绝。要这个绑他的时候，他没有挣扎；要杀他的时候，他没有喊叫；要给他娶亲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意见，什么都没有。如果讲起来，以撒是不是白痴呢？就是白痴。我想以撒不是白痴。那么既然不是白痴呢，他就借着以撒这一些呢，来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？来给看见他真是像一条羊，在人宰杀之下，他没有声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声，他真是像一条羊，这样一个顺服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一个基督徒对神应该是羊。所以呢，以撒呢就把这一种呢，这个一个属灵的一个品德就活给我们看。这是，所以对以撒虽然没有太多的记载，可是在这一件事的记载呢，你就看见一个神的儿女对神绝对的顺良，绝对的顺服呢，能够借着这一些就把它表明出来，这是一个羊，羊。那么另外，他狮子是什么呢？这里底下兽中的王，胜过虎豹，胜过豺狼，还有许多了，胜过里面的肉体。又是受波提巴妻子引诱，他得胜说，我怎么做这件事，得罪耶和华，这是得胜。那么而且逃避呢，这个波提巴的妻子天天对他的诱惑，好像保罗呢劝我们可要逃避少年的私欲。那么大卫看见巴斯巴呢洗澡，因为不逃避的缘故呢，所以就堕落到不可收拾。人的欲好像毒蛇猛兽，如果不给机会的他不发作，你给机会的他就发作出来，他就发作出来。我常常主张一件事，逃避。我常常主张一件事，这是保罗在这一个提摩太书里面对提摩太的一个劝诫，就逃避。这个逃避是什么？你不给他机会，你不给他机会。我去巴西，因为巴西有很多的这个动物很特别，所以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在 Michigan 大学，他在一个很资深的教授。那么以后呢，他就要到巴西去开荒，因为他做教授这是他的副业，传福音这是他的正业，所以他就把 Michigan 的这个教授的工作就请假了，然后就到巴西去开荒。然后巴西开荒他没有背景，他就到 Lilly， 到这个是 Lilly 那个药厂的里面去做这个工程师。那么这个做工程师啊，有一天我去看他，因为他在那里制造血清。那么这个血，我知道血清呢，一定是从毒蛇把那个毒液拿出来，以后再用这个毒液去制造，所以他那里一定有很多蛇，那么一定很多蛇啊，我就给这个刘弟兄擦伤，我说刘弟兄啊，
我每到一个国家一定看两件东西，一件东西看死，一件东西看活。那么死的我看 museum 看博物馆，活的呢我看什么呢？我看动物园。我到美国可以常常看这两件东西。那么他说你要看什么？我说我很喜欢看蛇。他说真的吗？我说真的。他说好的，我今天给你看一个痛快，很痛快。他是叫工程师来了，那个、工程师就来了。来了以后呢，我工程师呢就叫我跟他去，他是巴西人，我也不会讲巴西话，发现我跟他去了。到了一个仓库的地方，他就把锁就打开了，开了以后他自己就跑进去，我又傻里傻去就跟他进去。一进去的时候，我浑身发麻，发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成千条的眼镜蛇通通竖起来欢迎你，竖起来欢迎，欢迎你。那么这个头，因为这边一个沟，这边一个沟，一个沟，这个沟呢也不高，最多差不多只有一次了。所以这个蛇的头拿起来的时候，就是看得很清楚。那么我就站在那里，连动都不敢动，连呼吸几乎都不敢呼吸。那么看看我不动，他就叫这个招叫我进去，我就一直摇头，摇头，因为我不敢动嘛，不敢动。结果啊，他说给我说什么呢？他说这一个动物跟人一样，你怕他，他也怕你，你怕他，但他为什么竖起来？因为他在防御你，防御你不惹他，他不惹你，你一惹他就惹你。我不能相信，我这个摇头。他呢？他穿这个长筒靴，他穿长筒靴，以后呢，他就一步一步的就靠近那个沟的地方呢，他就把这个脚晃过去了，一个眼镜蛇立刻就扑出来，立刻就扑了。他说：“你看看，你不惹他，他不惹你；你惹他，他就惹你。”他就惹你。我觉得我们人的欲就是这样的。你不给他机会他不发作，你给他机会他就发作，你给他机会他就发作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怎么串提摩太呢？保罗在这里串提摩太，他就说你要逃避，不给他机会，不给他机会。这是保罗他一个消极的一个劝解。那么积极的劝解就跟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，那么这是积极的，这是一个积极，他这么一个劝解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啊，狮子是得胜，得胜，这个得胜的问题啊，得胜的问题，一个呢不但是得胜肉体，一个呢是得胜是世界，这是得胜，这是里面的，这是外面的，这是外面的。以外我们应该要得胜，应该得胜。那么这个肉体的里面有两种东西，一个是邪情，一个是恶欲，一个恶欲，你要去得胜它，你要去得胜它。好像说这个谁呢？这个约瑟跟大卫就是的，我怎么能够做这件事来去得罪耶和华呢？你看这是得肉体的得胜，肉体。还有呢，这个大卫也是得胜。你看大卫怎么得胜呢？当这个示美啊在那个地方来去冤枉他的时候，他说你流人血，你流扫罗一家的血，就是扫罗一家的。你看按理这个肉体一定会被激动，被激动，肉体去激动他一定会去报复，可是他没有，他不但自己不报复，也不要人替他报复，他就说他这样骂我，这是神吩咐的，这也是得胜，这也是得胜。那么所以一个基督徒呢，对内他要得胜这个肉体，这个肉体。那么对外呢，他要得胜什么？他得胜世界，得胜世界。对世界的解析啊，什么叫做世界？什么？你对世界的解析，什么叫做世界？你看关于这个世界的问题。是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要放下各样的重量，各样的重，各样的重，呃，重量， 嗯，因为你赛跑嘛，你赛跑各样的重量要放下，你外衣的重量要放下，你皮鞋的重量也要放下，各样重量就放下。那么你看这个各样的重量，这个重量是什么呢？就是重量就是世界，重量就是世界。今天那么重量就是世界，世界怎么是各样呢？世界怎么是各样？因为各样的重量，那么世界怎么是各样？因为什么叫做世界？世界里面一个东西叫世，一个东西叫物，一个东西叫物。世呢就是做事的事，读书的事。嗯，物呢就是油盐酱醋的物，衣食住行的物，衣食住行的物。那么物跟世是不是世界呢？因为物跟世是神许可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造亚当的时候，园子里面的果实要吃，世就是物，还有叫他去治理，治理就是世，治理就是世。那么所以我们人不可无物，我们人也不能无世，也不能无世。那么怎么物跟世叫做世界呢？叫做世界，世界包括世跟包括物，可是物跟世又不是世界，你怎么解析呢？这很矛盾的，这个很矛盾。那么其实这个不矛盾，为什么这个不矛盾呢？是世界有事跟有物，但是事跟物不一定叫做世界，可是事跟物也可以变作世界。为什么变作世界？当这个事跟这个物成为你的迷惑，当这个事跟这个物成为你的捆绑，成为你的阻挡，那个事跟物就叫做世界，叫做事。我们不要讲别的，我们就讲到现在的电视。你说电视完全不好吗？也不尽然，它报告新闻。电视完全不好吗？因为它讨论时事。电视完全不好吗？因为它介绍这一个关于科学上面的东西。电视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，所以现在啊，这个小孩啊，有时候到十来岁的时候，他的知识丰富的不得了，就从电视来的。所以你不能够说电视就是世界，可是这个电视可以变成世界，怎么变成世界呢？因为你被电视迷了。你被电视捆绑了，怎么捆绑？因为连续剧，你今天看，明天没有看呢，你后天就看不下去了，因为接不下去。那么结果呢？你今天看，明天看，一直你迷了以后，结果如何呢？结果你对属灵的问题就不能够参与了。那么这个是叫做世界，这个是叫做世界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呢，得胜不但肉体要得胜，得胜呢，这个世界也要得胜。是，而且我认为说呢，这个肉体这是罪的问题，罪的问题，这个罪的问题呢，只能够把一个人呢，这个污秽，一个人污秽，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把一个人污秽，这个世界的问题会把一个人霸占，因为你被罪污秽了，你还是属神的人，你被世界霸占了，你已经离开神了。你看，那么所以这两个到底是最可怕的还是世界可怕的？我认为最可怕，世界更可怕，世界更可怕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我们在这里看见狮子是什么呢？狮子是应该得胜。那么除了这些得胜的以外，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得胜呢？我们还有一些得胜这个灰心，得胜的灰。因为什么是得胜灰心呢？因为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服侍主，我们服侍主呢，我们有挫折，我们服侍主呢，我们有意外，有意外，我们服侍主呢，我们有艰难。那么你一灰心了以后呢，这个工作就不能持续，这个、工作就不能够延续，没有办法持续，也没有办法能够延续。没有办法能够延续。那么你从这里来看见一件，你要得胜灰心。所以这个狮子的问题呢，有生命的人物，我们应该是如此的，应该是如此的。所谓狮子就是勇猛。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去探访一个会友，那么那个会友刚刚在抄麻将。是超麻将，那么麻将还没有胡呢，所以他就在那里等，在那里等。那么怎么等呢？因为等到他胡了以后才能够谈话，他没有胡你谈话，等他就把输了又算在你账上，是不是？所以就等到他胡。那么到了胡了以后呢，他就抬起头来给这个牧师说：“牧师啊，对不起，让你上很久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没有事，没有事，不要紧。” 他会有在打麻将，他给他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。你看这个传道人没有施舍的面孔，没有施舍的，他们会有给他说对不起的，我给你站了，他给他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。所以、他没有施舍，他没有施舍的面孔，没有施舍的面孔。那么所以、在这里讲到有生命的人物，我们应该是一个施舍，应该是一个施舍，面貌应该像施，应该像施舍。这是关于这个有生命的人物呢，他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一个解析，一个解析。第二呢，有生命的人物呢，他应该像牛，也像牛。这个牛是怎么解析呢？牛的解析，一个是劳苦，一个是牺牲，一个是劳苦，一个是牺牲。劳苦的问题呀、劳苦的问题呢，我想我们大家都明白。劳苦的问题，耶稣基督真是劳苦。怎么样是劳苦呢？因为有时候他连吃饭都没有时间，有时候他晚上都不能睡觉，这是劳苦，因为要祷告，所以结果呢，他晚上通宵就在那里祷告。对，那么有一次啊，他劳苦到什么地步呢？他劳苦到一个地步，有一次呢，他这一个讲一句话，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我，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。因为犹太人听见这个话真是不伦不类。为什么不伦不类呢？因为你现在不到这个50岁，你怎么说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你呢？就有你。那么那个时候耶稣多少岁？耶稣30岁，所以人家看他多少岁，人家看他50岁，看他50岁，可见耶稣很苍老。耶稣很苍老，所以他30岁，人家看他50岁，可是很轻的。那么这个苍老从哪里来？这个苍老从劳苦来的。就是我在坐计程车，那么我就跟那个计程车司机就攀谈了。我说老伯啊，你高寿？他说我56，我就笑起来。我72，我叫他做老伯。那么为什么我叫他做老伯呢？因为他比我苍老，看起来比我苍老。为什么他会比我苍老呢？因为他大概比我劳苦，比我劳苦，所以显得很苍老。可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牛呢，就是劳苦。耶稣基督真是劳苦，吃饭他有时候没有饭，没有吃饭，睡觉有时候没有睡觉，他实在是劳。你看呢，学问跟事业没有不劳而获的，没有的。没有不劳，那么他一定是劳苦，要而后才能够有成就。如果不劳苦，他不可能有成就，他不可能有成就。所以人家常常问我属灵的秘诀，我给他说我没有秘诀，没有秘诀。那么如果问我属灵秘诀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句话我一直持守到今天，哪一句话一直持守在今天呢？跟太阳赛跑，跟太阳一直持守到今，一直持守到今天。是的，那么什么叫做跟太阳赛跑呢？跟太阳赛跑，原故是这样：我在青年会信耶稣，信耶稣以后呢，就这个第二个礼拜呢，那个主席在那里报告，有什么人要参加主日学？下个礼拜我们开始有一个青年主日学，那么要参加举手，那么我就把手举起来，那么那一个地方200多人，就我一个人举手，所以这个目标特别显明。他下来就把我的肩膀挪起来，他说你下个礼拜9点钟做主日学，你4点钟再到底下做礼拜。因为我下个礼拜就上去了，上去了一共有多少人呢？6个，连我7个，连我7个。有一个老师叫做穆新宝，这位弟兄现在还在，他现在已经差不多快80岁了，他住在中央新村。穆新宝他就来做我们的教员，那么做我们教员呢，以后第二个礼拜他没有来了。为什么没有来呢？因为他在这一个美远会做事，没有做事。那么有一件事呢，要调他到这一个上海去，所以到上海去了，所以他就没有来了。那么所以第二个礼拜我们就没有主日学老师了。因为大家就说推一个人来带一带吗？推呢，以后就推啊，就推他。他说我不行，因为我信主才3年，我这一个新约是都完全的，旧约还没有都完全。以后就推另外一个人，他说你3年，我2年，你不行，我更不行。推来推去就推到我了。
我信主才三个礼拜，三个礼拜。那么信主是三个礼拜呢？不要说旧约没有读，连四福音都没有读完。我刚刚在读哪里呢？我刚刚在读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。那么他也不来，他也不来。那么今天不是要散开吗？那么这个南洋人呢，脸皮比较厚啊，所以呢，既然叫我来，那么我就来吧。有我就站起来了，就把那一天呢读的圣经就给他们讲一遍。讲完了以后，天晓得还有人说我讲的不错，讲的不错。那么讲的不错啊。后来呢，这个我讲完了以后呢，大人说，哎，下个礼拜叫你让你来吧。我说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你今天讲的不错吗？你不相信问问大家了。那么大家呢都举手，下个礼拜叫我来了。来，我回去跟吴太太擦伤，胆子这么大，信耶稣才三个礼拜，你竟然就做主日学老师啊？我说不是啊，我是撑场面。那么撑场面呢，他们说叫我下个礼拜再来，你看我怎么办？他说怎么办？有的受才有的给，没有的受没有的给。有进来才有出去，没有进来没有出去的。我说怎么受怎么进来呢？他说明天开始跟太阳赛跑去。我听不懂。为什么我听不懂呢？因为吴太太她比我先信主，因为她知道麻辣呢要等到什么时候来捡，什么时候麻辣就没有了，太阳出来麻辣就没有了。那么以后他就给我解析了，犹太人捡麻辣一定趁太阳没有出来就捡到麻辣，等到太阳出来了捡麻辣就捡不到了。那么我就了解了，哦，原来叫我跟太阳赛跑，不要比太阳更晚起来。很完全，从那一天到现在，我除了生病，除了我身体不舒服，不然我已经保守到跟太阳赛跑，跟太阳赛跑，这是劳苦，早一点起来。夏天比较好一点，冬天不容易，因为外面冷得不得了，在被窝里面舒服得不得了，舒服得不得了。那么你从这个地方看呢，这个劳苦是需要的。你要带领一个人信主谈何容易，话一句一句的讲，这一个眼泪有时候一滴一滴的流，祷告呢这个一次一次的求，你才能够把那个人带成功。你不能够怎么能够把那个人带成功呢？这也是劳苦，这也是劳苦。那么所以劳苦的问题呢，劳苦的问题，我常常说这个种子撒下去要用眼泪来去滋润它，种子有时候你传道也要眼泪去滋润它才会长的，不然的话它不会长，没有办法能够长，没有办法能够长得起来，长得起来。那么所以这个劳苦这件事情就需要最后一个就是牺牲，因为牛做完了工以后，到有一天呢，主人就把它杀了，主人就把它杀了，最后一个是牺牲。所以今天不肯劳苦，原因是因为不肯牺牲。你时间不肯牺牲，你怎么会去劳苦呢？你金钱不肯牺牲，你怎么能够去帮助别人呢？帮助别人。我前天是在阳明山聚会，我听说是在这个洛山聚会，洛山聚会，洛山是什么呢？洛山就是巴黎，那里有一个早年的时候有一个麻风宴，麻风宴。那么我去那里讲道的时候啊，去那里讲道，住在那里四天，那里有一些德国的这个教士，德国的教士，他说母人啊，能够请你今天晚上跟我们吃晚饭？我说不要客气嘛，我们自己吃就是了。他说这样，今天晚上要叫你跟麻风人一起吃晚饭。麻风先生，那么那个时候年纪轻啊，撑也就撑了。你那个不称呢，哎呀，不敢给他们吃晚饭，那你怎么说这个传道呢？要最好吧，吃晚饭。那么跟麻风人吃晚饭嘛，有几个麻风病人就来了。那么德国教师还有我们，就让你吃晚饭。早代的时候没有公筷，没有公筷。那没有公筷呢，那么就是这个他去捡，那么你也得去捡啊。这个他用条根去舀汤啊，舀汤来喝。那么你那一个汤，你要不要去舀呢？舀。所以
因那一天就吃得很痛苦，这个吃得很痛苦，所以就跟着他们呢去捡，跟着他们去摇，去摇。可是这个指头呢又烂掉了啊、哦，这个嘴唇呢是烂的，又乱了一边的，没有嘴唇的，那就跟几个麻风人在那里。到吃完饭的时候呢，这个几个麻风人走了，那个教师就说：“我为什么叫你们今天这样做？我知道你们吃得很痛苦，可是呢，我请你们帮忙。为什么帮忙呢？因为要把他的心理建设起来。”心理建设怎么把心理建设起来？因为这几个麻风已经没有麻风细菌了，已经好了，明天他们就要回家，就要回家。他们呢有一个心理上面呢，人一定怕他们，人一定怕了。所以今天我叫你们先给他们吃饭呢，让他们心理建设，人不怕他们，好叫他们心理不会不正常，不会不正常。我想你讲的不错，可是呢那个晚上我们睡不着。为什么睡不着？当然这个是牺牲，这个是牺牲。我们如果不肯有一个牺牲的心，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做，不敢做，没有做得不痛快，做得很不自然，做得很不自然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有牺牲才会劳苦，没有牺牲不会劳苦，不会劳苦。我想这个生命的样式呢，牛呢也告诉我们说，一个这个主的门生，你要求一个平常的弟兄姊妹也许要求不到，你要求一个主的门徒呢，我们应该是这样的要求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先讲到这里为止呢，我们到下次呢才把这个课程呢把它弄完。